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
1月26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拜登政府官员说，本届政府将致力确保中国公司不能够滥用、盗用美国人的信息与数据，并确保美国技术不会用来支持中国的恶意行为。路透社星期一1月25号援引拜登政府国务院一位发言人的话说，我们需要一个全面性策略，一个更加系统性方法，确实应对全范围内的各种问题，而不是过去几年采取的零敲碎打式的处理方式。美国之音当日亦都从国务院一位发言人获得了内容相同的声明。呢位国务院官员未有提到具体哪些中国公司可能在滥用、盗用美国人的信息和数据，亦都没有具体讲明前特朗普政府采取哪些行动属于所谓的零敲碎打式处理方式。特朗普在执政期间下达过多项行政令，称中国电信、华为公司、手机应用软件抖音海外版、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以及拥有微信的腾讯公司，能够获得到并向北京递送美国民众和机构的信息和数据，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并下令美国商务部针对这些公司实施制裁和限制。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1月25号签署一项命令，加强联邦政府购买美国制造产品的承诺。目前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正在减缓。虽然所有美国领导人都承诺致力于政府买美国货的项目，但是白宫说拜登的命令将堵住允许公司将生产、
就业职位转往海外，却仍然符合国内优先资格的漏洞。白宫说拜登的命令将会确保联邦政府将纳税人的钱投入到美国企业，既有小型企业，亦都有大企业，包括创业者同埋少数族裔拥有嘅企业。白宫话，联邦政府为货物同埋服务而花费嘅资金，系支持美国员工同制造商嘅强大工具。紧合同本身就占联邦开支中嘅近6000亿美元。白宫话，拜登嘅命令将会指示联邦机构堵住美国产品喺定义方面嘅漏洞，嚟到确保佢哋具有美国制造嘅充足成分，符合美国制造产品嘅资格。白宫话，拜登将会喺管理同埋预算办公室任命一位官员，负责监管政府购买美国货嘅计划，并加强对豁免嘅监督。白宫回应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喺达沃斯论坛嘅讲话，话习近平嘅讲话唔会改变拜登政府对中国的睇法和做法。中国而家对内集权，对外武断，拜登政府将会争取国会两党以及国际盟友合作，一起来到应对中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月25号星期一在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讲话，他说科技成果应该造福全人类，不应该成为限制压制其他国家发展的手段，并呼吁全球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星期一下午的白宫记者会上，白宫发言人沙奇被问到习近平的这番讲话是否会改变拜登政府对中国的看法，沙奇直接回答说不会改变。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1月25号到29号以网上的方式举行，包括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大公司行政总裁和董事长、多边组织负责人以及学术界和公民社会成员在内的1000多名全球领袖人物，讨论新冠肺炎疫情后的经济、环境、社会和技术挑战。纽约时报和彭博新闻社多间传媒报道，多国领导人在这次网上会议期间发表讲话，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印度总理莫迪等。美国国会众议院已经正式将弹劾条款递交给参议院，指控前总统特朗普煽动叛乱，这个指控与本月他的一班支持者冲击国会大厦事件有关。星期一1月25号晚间，将在弹劾审判期间起到检察官作用的众议员礼仪圣地走到参议院议事厅，递交了弹劾条款。众议院弹劾案首席经理人来自马里兰州的拉斯金宣读了针对特朗普的指控， 他说特朗普严重威胁美国及其政府机构安全。参议院的审判定在2月8号的这个星期开始，在此之前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同意将审判短暂推迟。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预约了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看一看中国疫情反弹，河北成为首都的护城河，就地过年成为打工人客居异乡的状况。我们亦会报道分析武汉封城一周年，当地对有关沉默以及不代表的愤怒是不是消失了呢？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特朗普政府的挺台官员被中国制裁，专家说效果并不大，并且认为拜登团队有经验亦知道北京的游戏规则。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政府上个礼拜说将会对在台湾问题上表现恶劣的美国政府官员实施制裁，但并没有透露名单和具体制裁的内容。两日之后就在美国新总统拜登正式宣誓就任的时候，北京当局又宣布对刚刚下台的前国务卿蓬佩奥等28名官员实施制裁。有分析人士就认为这个外交动作对新上任的拜登政府影响不大，因为拜登的团队有经验亦知道北京的游戏规则，短期内在台湾议题上对中国让步并无好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宋晨芳在华盛顿的有关报道。
中国宣布的制裁名单上面除了蓬佩奥之外，还包括曾经访台的特朗普政府卫生部部长阿扎尔、副国务卿克拉奇、亚太助卿史达伟、原本要访问台湾但后来取消行程的常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以及是其他譬如是白宫国安顾问奥布莱恩、副国安顾问博明等人。不过中国政府只是公布28人其中的10人，另外18人名单不详。在北京宣布制裁的前一日，蓬佩奥刚刚在在任最后一日认定中国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罪，而且在17号连发多推提到特朗普政府改变了全球关于中国的对话，以及是他在国务卿任期内在台湾、香港、新疆、人权、宗教自由等议题上面对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强硬作为。关于台湾，蓬佩奥提到他撤销数十年以来美国和台湾对口互动的自我限制，并且表示他们不应该为了讨好共产党中国而屈辱于他们在一个可靠伙伴以及民主同伴的关系。中国外交部在宣布制裁的声明当中表示，这些人反华政客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中方决定对在涉华问题上面严重侵犯中国主权、负有主要责任的人员实施制裁，禁止他们以及他们的家属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他们极其关联的企业机构亦都已经被限制和中国打交道做生意。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律与政治学教授戴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北京为何选在这个时候出手制裁难以确定，但是他猜测北京的决定是基于多个原因。第一，是为了报复特朗普政府官员在任期最后一刻支持台湾的作为，包括提高高层交往的级别之后，以及是后来取消的常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的访问台湾。其次，这个做法是公开高调，而且是影响比较大，因为它是针对刚刚下台而不是已经离职一段时间的官员，如果更早采取行动或者是影响更大，但是它是可能陷入报复以及是反报复的循环风险。最后，这样做可以对新上任的拜登政府发出信号，表明中国对特朗普时代的美台政策不满，但是它是以对拜登政府不是那么挑衅的方式来做，因为它针对的目标是已经下台的政府。 至于北京当局采取的这种做法可能带来什么影响，戴杰认为北京不单只是针对过去几年美国对台湾政策发出不满，包括对台湾更多的支持、更加紧密合作、高层官员接触，以及是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更多支持等等，那些都是明显而且已知的作为。但是可以假设的是，北京更加想通过制裁这个手段本身来发出信号，中国愿意亦都会威胁要采取挑衅举措来表达他的不满，如此就可以威胁未来美国和台湾扩大关系，甚至还能使到他们后退。不过戴杰认为北京的制裁将不会达到任何的效果，拜登的团队有经验，亦都知道北京的游戏规则，至少在短期之内对北京宽容，或者在台湾议题上对北京的喜好是让步，不会有外交政策或者政治上的好处。虽然戴杰认为北京的制裁短期内效果不大，不过亦都有观察人士认为他的长期影响是值得关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葛莱尔星期四对金融时报表示，制裁将会使到一些美国的前任官员未来要得到某些工作更为困难，公司董事会以及顾问团体可能不愿意雇用名单上面的人，以避免对他们的商业产生负面的影响。前美国白宫、国安会、中国、蒙古以及台湾事务主任何瑞安亦都对该报表示，中国对美国官员的制裁将会剥夺卸任官员赚钱的机会，而且试图威胁未来官员不要作出一些政策倡议影响到他们离开政府之后的就业选项。前荷兰外交官曾经担任台湾公报主编的韦杰利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对中国制裁特朗普官员的最好反应就是拜登政府国安会发言人何恩的讲法。何恩在给予多家媒体的声明表示，中国在拜登就职日当日实施这些制裁似乎是一个挑起党派分歧的企图，美国两党人士都应该是批评这个套路而且是刻薄的做法。他还说拜登总统期盼同两党领导人合作，带领美国胜过同中国的竞争。目前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教东亚时事，在乔治梅森大学教台湾历史的韦杰利说，他认为美国官员采取的做法反映出美国的广泛共识，这个就是中国在新疆的压迫、对香港自由的限制以及对台湾自由与民主的威胁是根本上的错误，而且违反了人权和民主。大家是可以预期拜登政府将会持续对北京提出这些议题，同特朗普政府不同的就是拜登将会同盟友紧密协调，亦都因此会更有效果。蓬佩奥1月6号宣布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将会访台，9号宣布解除美台官方交往限制，虽然克拉夫访台后来取消，不过在1月14号他在预定访问台湾的时间里面同台湾总统蔡英文举行了视讯的对话。这个连串的做法都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以及是谴责。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是先14号是表示，美方一些政客必将他的错误言行付出沉重的代价。而另一位发言人华春莹在1月18号的记者会上面被问到美方放松美台交往的限制，中方曾经讲过会采取必要的措施让美方是付出沉重的代价，具体的措施为何的问题的答复话，鉴于是美方错误的行径，中方已经决定对在台湾问题上面表现恶劣的美国的负责官员实施制裁。随后在被问到这个是否中方首次对涉台美国官员实施制裁的时候，华春莹又加上香港表示，中方决定对在涉台涉港问题上面表现恶劣负有主要责任的美方有关人员实施制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武汉封城一周年，在官方的所谓大国抗疫圆满收官的主旋律之下，有些说话再不能够提起，有些问题依然没解，例如疫情的源头是什么呢？到底有几多人感染和死亡呢？疫情还会不会回来呢？中国疫苗能不能够打呢？烂熟会不会得到赔偿呢？以及那些失踪的公民记者目前究竟在哪里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和周士维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会展中心里面近万平方米的展厅，1000多件的展品正是讲述一个大国抗疫的故事。为了这个展览，去年12月张海专程从南方城市深圳返回到武汉，但是他心里面并没有心情进入那个地方。他对美国之音说，如果真的能够生命至上人民至上，就不会发生武汉这种瞒报的行为，犯罪的行为。在此一刻，张海的父亲的骨灰还躺在武昌殡仪馆里面。去年1月，他的父亲到武汉一家医院治疗腿部的骨折，在院里面感染了新冠病毒，15日之内就撒手人寰。张海坚持地认为，如果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爆发之初，政府如果没有刻意地隐瞒淡化疫情，他的父亲就可能避免去医院，亦都不至于感染病毒。他说，你总是强调你后来取得的成绩，但是你将前期瞒报的那个关键时间节点刻意地抹去，这种行为就是对这些逝者的不尊重。他说，这些逝者都是曾经是鲜活的生命。武汉是第一个报告新冠病毒的疫情，亦都是第一个封城的城市。2020年1月23日的凌晨，政府毫无预警的一声号令，令到这座1100万人口的城市陷入76日的死寂。在星期六，武汉封城一周年的日子，一日之前，描绘封城的抗疫纪录片《武汉日夜》在中国各地的院线公映。用官媒的话来讲，这是一部呈现战役期间全国人民齐心抗疫、共克时艰、向英雄致敬的影片。从去年2月出版《大国抗疫》，9月播出电视剧《最美逆行者》，10月举办抗疫表彰大会、抗疫专题展览，再一次中国官方试图扭转疫情叙事，将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描绘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胜利。这样的努力或者在某一个程度上取得了成效。2020年最后一日，繁华的汉江路上人山人海，午夜时分，汉江关大楼的钟声响起，大众放飞手里面的气球，欢呼新年快乐，我和我的祖国的歌声响彻夜空。而这一日，27岁的武汉国企员工晨晨同20000多人一起在跨年演唱会上迎来新年。封城之初，晨晨亦都同其他人一样惶恐地看着不断攀升的死亡的数字，在微博上大闹不作为的地方官员为什么还不下台。事隔一年，他说回转头来看，政府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了。他说，当初无论是他或是他身边的人，都怪过政府、怪国家将事情压得这么狠，令到他们没有一个准备，但是他感觉到武汉的补救措施还是很好的。他又对美国之音说，在4月复工、5月商业基本是恢复、11黄金周各旅游景点爆满，大家都在家里面闷放了，武汉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他又说，他觉得他已经彻底地走了出来。没多久之前在医院工作的姨妈告诉他，从去年12月起，武汉的医护人员又全副武装了，夏日的时候已经除了的防护衣、防护帽重新又着翻上身。在上个星期，两个河北省的确诊病例证实到过武汉，武汉又开始大规模地消杀，小区半封闭，学生提前放寒假。但是晨晨并不担心，他觉得武汉再来一次大规模疫情的可能性几乎是零。他又说，目前都说武汉是最安全的城市，你在街上看不到一个人是不戴口罩的。他又对美国人说，你出门不戴口罩就好像没着衣服一样，其他人都会投来非常惊讶的目光，但是父母那一辈的人就没那么乐观了。他说，他的父母他们都是50岁出头的人，他们活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他们觉得就好像发了一场噩梦一样，时常惧怕武汉会不会再度封城，疫情会不会再来一次呢。他说，李医生又是一年了，你在那个地方就好吗？大家都要努力地生活，加油，晚安。这些是疫情催受人李文亮去世近一年以来，他的微博下还时常有人留的留话，那里人有人称他是中国的哭墙，有些人并没有忘记，还是有伤痛无法弥合的，只是在官方抗疫胜利的主旋律之下，有些话再亦都不能够提起，有些问题依然是无解。 譬如疫情的源头是什么，到底有多少人感染和死亡，那些失踪的公民记者在哪个地方呢？中国公共卫生部门去年底公布的一项研究说，武汉新冠疫情的规模可能是早先公布数据的近十倍，就是武汉1100万人之中有多达50万的居民可能受过感染。武汉市因为这个新冠到底死了多少人，到目前为止都是一个谜。张海来到墓园，他的心情沉重地拍下了一段的视频，他说他感到中国人特别悲哀，因为他们对生命并没有一种敬畏的心情，包括这些逝者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交代，并没有一个讲法，更不要说对那些当初瞒报的官员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这些都没有。给他们的一种感觉就是生命在这些权贵的眼里面是特别漠视的，根本并没有将你当人。他始终认为很多东西是祈求不到的，只能靠自己去争取去发声。去年四月，张海控告武汉政府瞒报疫情案件一路入禀最高法院，此间他不断受到当局的骚扰。他说他自己的微博被封号六个，微信被监控，电话被监听。张海又说他返回到武汉的时候，他们还有人跟踪他，他换个地方去住，三个公安去调小区的监控，他感到特别的气愤。他是一个普通的人，并不是一个间谍，也不是一个反党反你们这个体制的人，他始终认为他追责他发声就是一个爱国的行为。武汉的新冠肺炎难熟之中，张海是极为罕见的，还是在这里坚持对外发声的人，警方威胁他如果不停止发声就等住入狱。张海说他这个人不喜欢人家威胁他的，打压他特别是恐吓他，你们既然敢瞒报敢杀人，他就敢说，而且他周围去说。张海对美国之音说他其他的家属不敢发声，并不代表他们心里面的愤怒消失了，随着亲人忌日的临近，他们的心情是特别悲愤的，但是他们只敢在微信群里面偶然间发泄一下。他说中国政府所谓的战役成功，其实建立在消灭一切质疑政府防疫失败的声音，以及假借阻止病毒扩散而实施的迫害之上。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说，打压侵权受害者以及他的家属无疑在他们的伤口上面撒盐。目前中国正是在至少75个城市展开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工作，计划在2月农历新年来临之前为数千万人接种。中国亦都为巴西、印尼、土耳其等国提供了自行研制的疫苗。上个星期巴西公布的临床数据显示，中国的疫苗的有效力只有 50.4%， 勉强达到国际认可的疫苗有效力的最低的门槛，大大低于中方此前公布的 78%。 他说在他是肯定不会打的。武汉市民张毅说他周围认识的人亦都不愿意打，他指出中国疫苗问题是频频出现。以维权人士何方美为例，他因为疫苗导致他的女残废状告政府，三个月前被捉，至今下落不明。张毅又说哪个愿意打呢，哪个最好还是要领导先去打呢，但是可能领导打的是进口的辉瑞疫苗。讲起过去的2020年，张毅有点伤感，他说这一年就是生活住，为生活而活住，太多的人的悲剧在武汉上演，大家听到亦都伤感，所以他们目前就是先是生存住，生存住就能够见证历史，看看哪个活到最后。这次采访几日之后，张毅被当局带到外地旅游，这些是中国当局在政治敏感日期前针对异人士的惯用的手段。武汉一批持不同政见者收到不准接受外媒采访的指令，武汉封城周年的前夕，800多公里外的河北省石家庄等多地疫情告急，交通停摆，小区封闭管理，村民被转移，方舱医院在火速建设，全民核酸检测，2200万民众正在经历封城20版。过去一周来，官方报告了数百例的新增确诊的病例，进入3月以来最严重的疫情爆发期。1月14日，世界卫生组织派出的专家组抵达武汉，开始对病毒源头展开调查。过去一年多以来，中国政府一直使用各种手段来到阻挠 世卫组织的调查，官方在疫情初期迟缓应对导致病毒大流行，已经造成全球9000多万人感染，200多万人的死亡。以上是美国之音萧宇、周士维的报道。
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随住石家庄等地嘅疫情日益严重，河北省官员实施封城嘅时候，誓言要做好保卫北京安全嘅护城河。而此外，面对即将开始嘅春运潮，各地当局仲采取咗就地过年嘅措施。但系受到封城影响嘅市民喺接受美国之音嘅采访时，对疫情通报不透明、物价特涨以及无法返乡同家人团聚咧，表达咗佢哋嘅不满嘅。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根据石家庄市政府1月22号下午第18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最新的通报，21号该市新增新冠肺炎确诊15例，全市从1月2号至22号全市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超过800例。这次新闻发布会并没有宣布解除封城，而是要进行新的居民核酸检测。1月6号起，河北多条高速实行交通管制，航空公司取消石家庄的航班。次日石家庄宣布全市封城，车辆及人员不得出城，高风险区人员全体不得离开。河北省12日宣布的封城地区，除了省会石家庄之外，还有邢台市、廊坊市那里的人员车辆非必要不得外出。一位姓刘的石家庄市民对美国之音说，他日前人在外地，石家庄市封城之后出进都极其困难。他说封城这几天封城一日比一日紧，不比离开该地，离开该地的必须做核酸，外地的进入石家庄呢，不要说人，快递包裹都不准向河北省发放，还有几个村庄整体搬迁，目前又恢复到去年刚刚过完年的时候的形势。他有家人在那个地方，但是他并不想回去，回去就是自投罗网。另外石家庄人在热地亦都被受到监视。刘先生说，这次不是外来人员到河北省被受监视，而是外地人遇到河北省人就严加防范。他说就好像他去哪里都追问他是哪里的，到任何一个宾馆住店都被追问在哪里来的，说是河北的话，那个时候就要是很关键了。他说他出了来20多天了，这些才被他们放过去，然后人家就要问他的名字、电话、扫健康码，反正河北来的目前就是有这样的待遇，这次真是颠倒了过来。纽约时报中文网说，石家庄等多地再封城，2200万人受到影响，新的限制措施给了数百万人带来了诸多的不便，但似乎并没有引起公众强烈的抵制。石家庄居民刘先生通过自己的亲属了解了城里面的有关的情况，他说封闭之后，一就是物价上涨，第二就是出行不方便，购物上班都受到影响，诸多不便。河北石家庄等地目前封城是突然宣布的，居民都措手不及。石家庄的公交、出租车全部都停运，医护保障人员上下班只能够靠自己开车或者电动车，而现在正值是寒冬，没有车的人只能够步行，又逢是寒假，就学生回屋企亦都难，返回石家庄的人在家门不能够入。石家庄等地封闭之后，城内外卖小哥和外卖公司人员最初亦都动弹不得，网上销售的递送瘫痪了，更不要提街面上的实体的副零食网售点。不过目前情况似乎有所改善，根据中国新闻周刊报的描述，石家庄封城之后，一位受困大学生每晚住宿价格是190元，商品更是涨价，三餐难买不说，按照平时物价水平，一整只炸鸡大概是20元，封城后一份口水鸡仅是几块鸡胸肉同一份米饭，要价高达60元。 在石家庄市举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十一场新闻发布会上面，石家庄市市场监管局局长张新峰承认，冇几耐之前，个别蔬菜品种价格在个别地方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上涨。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为了使到北京免于新冠肺炎病毒再爆发的威胁，当局对石家庄实行封城，以便在政治上面构筑起保卫北京城的护城河。除了石家庄之外，河北还有其他地区封闭，在距离石家庄和北京大约150公里的保定，当地居民林先生对美国之音说，保定城市小区农村基本上全方位都封闭了，保定早就是这样了，至少已经一个星期了，他们属于保定的一个区，算是农村，那里已经封了一个几星期了。他又说，和北京一河之隔的某地的桥梁已经搭建起帐篷，工作人员24小时值守，防止有人想穿过冰面偷渡入京。疫情期间，患病儿童亦都不能够进京看病。纽时中文网说，在整个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中国官员似乎特别担心中共领导核心所在地北京，河北省的委书记王东峰已经承诺，河北省要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阻挡新冠病毒向首都蔓延。对于这种的提法，林先生说，这是一贯的政策，无论是疫情或是其他的地方，从经济发展和社会各方面来讲都是这样的。因为北京权大，中国搞了很多个经济圈，京津冀永远是不得的，河北的任何事都要维护北京的利益，做出牺牲和让步是一贯的政策。设在美国的网络媒体中国数字时代在一篇题为《河北大局意识之苦》的文章里面指出，河北所做的牺牲事实上是为了首都，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就是群体分类来讲，很大程度上具有任意性，绝对安全不可能，360度没有死角，區隔和層級本身就會留下了漏洞。河北這次疫情集中爆發在鄉村並非偶然。美聯社在1月16日的報導披露，中國已經快速在河北省南宮地區建成了一個擁有1500個病房的醫院，以應對當地感染者的激增，同時還有另外5間醫院在路建築當中，預計很快就會投入使用，屆時南宮地區醫院病房總數將會新增6500間。網絡照片顯示，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等近日在河北張家口等地視察的時候，已經全程戴上口罩，遠距離向群眾講話。北京市委書記蔡奇在1月5日主持召開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領導小組會議提出，要築牢外防輸入的防疫的屏障，確保首都的安全。據新京報1月20日的報導，北京開始實施14+7+7等6項嚴防境內外疫情輸入風險最新的管理措施，也就是北京口岸入境人員14日集中隔離期滿之後，繼續開展7日居家或者集中隔離，期滿之後再進行7日的健康監測。輿論上面，中共《環球時報》援引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副院長黃培玉的話，講這次的封城和當初武漢並不一樣，一就是疫情遠沒有武漢那麼嚴重，第二是目前的檢測技術、防控策略經驗、救治水平都遠遠高於去年。另外，北京市大興區根據疫情防控需要，從1月19日12時開始對天宮苑街道的4個街進行封閉式的管理，小區的居民只進不出，全部居家觀察小區的居民。不過北京市居民任女士依然是憂心重重，她對美國之音說，關鍵是還有一些病人特別隱蔽，查了6-7次都是陰性，結果最後一次是陽性，還有的是變異，有些人傳了8-10個人，這樣的人怎麼辦呢？隱蔽感染者太多，誰都不知道誰是感染者，誰不是感染者。而對於疫情的反彈，中國政府似乎暗示新冠病毒起源於國外。美聯社1月16日報導說，中國將最新疫情爆發全部歸咎於 冷链商品一类的进口货物，以及对进口货物的非正常管理，对相关人员保护不够。保定居民林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昨日讲的是找到了传染源俄罗斯的一个技术工人，被石家庄修理高铁的一个什么坏了的硬件，一个村庄的人跟这一位俄罗斯的人有个专家接触而传染，这些是官方的一个报道讲的。林先生认为目前各地疫情出现反弹，当然有一些外来的因素，但是讲中国自己已经彻底根治病毒，这些是不现实的。他又说疫情潜在因素有几大，病毒的携带者和无症状感染者有几多，这些都是未知的数目。他又说就疫情来讲，他个人的看法就是从控制住之后，他一直认为这些都是一个表象，因为病毒这件事看不到摸不到，传染在不知不觉之间发生了。你想想武汉那么严重，一下子就灭了这个病毒吗？他感觉是不现实的。林先生认为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的同时，亦都给了环境造成了很大的污染，多年来各种病毒对人类的侵蚀就是对人类的警告和报应。他又对美中疫情控制的不同进行了比较，他认为两国价值观的不同导致处理方式的不同。他说美国人的想法不一样，啲人为了自由边度就算去死就怕被感染上，他亦都要自由，这些是人家的一种价值。而在中国这一边，就算你有这样的想法，这样都不行的，政府是强制性的。在政府这一边，从好的方面来讲，是为了控制疫情，更令更少的人染上这种的病毒。但是从人权方面来讲，他的自由、他的生命、他作主，这就是另外一种想法和做法了。中国传统新年将至，春运潮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春运潮是1月28号开始，3月8号结束，共计40日。截至目前，北京、天津、上海、河北、河南、山西、山东、贵州等省市已经提出就地过年，上海市更是罕见地要求民众近期非必要不要离开上海。但是各地疫情实情如何呢？老百姓知之甚少。上海居民钱女士对美国之音说，上海的实情他们是不可能知道的，具体情况他们看不到，真实情况看不到，如果他们说的是有情况，当局会说你扰乱社会秩序，一个顶帽这样扣了上去，情况就是这样的了。大家都知道这个病是很可怕的，太可怕了，真的就是真的呢？假的就是假的了，很多事情骗不到人的。钱女士又说，各地疫情如何，除了当局权威发布之外，民间只能够凭直觉感知，或者是从家属亲朋小道消息以及网上的动态获得，总担心不小心就可能被当局约谈惹上麻烦。大家又说不好讲，认为当前国内形势时候未到。网上流传江苏省一条防疫标语，就是说与其返乡隔离14日，不如留宿多赚4-5千，引嚟热议。由于疫情无疑将延续到春节，在外务工人员以及大学生返家过年的愿望将会泡汤，这样的标语对他们很有刺激，引嚟了网上的答复。网友亦安说，已经不要免到这样的程度，看来只是为人民着想，实质是不在乎他的死活，反正当官的有特权，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老板亦都占了大便宜，最惨的就是老百姓过年都不能够回家团聚，还要被老板来到去剥削。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中国正在加紧准备同新的美国政府打交道。过去一年来，由于新冠病毒疫情、贸易战和人权问题，中国在外交上遭遇了一系列的挫折。公众普遍就问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拜登总统的关系是否会比他和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系好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宝塔的报道。
多数分析人士表示，拜登不会急于废除特朗普政府在中国问题上作出的很多的决定，但是他更有可能聚焦人权以及是战略问题，而不是想方设法让中国公司的日子更加难过。巴克奈尔大学国际关系主任朱志群表示，华盛顿有两党共识要对中国强硬。 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金斯德表示，特朗普政府在执政的最后几个月里面，针对中国宣布了一阵封锡的限制以及惩罚措施，这个令到新政府在政治上或者技术上是很难收回成命。被拜登提名为系国务卿的布林肯表示，他同意前任蓬佩奥的立场，也就是有必要对中国强硬。布林肯表示，他认为美国应该是注意确保美国的不从新疆进口强迫劳动的产品，亦都需要确保不出口有可能用来扩大他们的镇压的技术和工具，这个是一个起点。还有其他关键议题有可能影响到美中的关系。按照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分析人士的讲话，中国按照是领导人不愿意在敏感以及是核心问题上面被看作成为同美国的指挥棒转，这些问题包括台湾、新疆、西藏以及人权等议题。布林肯的表态显示，新一届行政当局当中的民主党人有可能强调这些问题，从而导致同北京的某些摩擦。虽然在政治上很难撤回针对中国的措施，拜登政府无法回避现实的评估，也就是三年多的贸易战对中国的贸易并未有造成几大的损害，却是有可能给予了美国消费者带来问题。特朗普政府结束的时候，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大约是达到3000亿美元，和奥巴马政府的结束的时候大致一样。金斯德表示，多数仍然有效的三年一条款关税的全面负担一直是由美国进口商业是消费者而不是中国出口商承受，他指的是一项允许政府对外国的实施的贸易限制的法律条款，两国有可能在某些领域是离合关系。金斯德说，他是预计拜登政府有可能愿意放松某些方面的限制措施，比如是关税或者是记者，但是条件必须是中国拿出对等措施，并且处理一开始造成了这些问题的问题。朱展群提到了某些的低垂的果实，比如是恢复在中国和香港的富布赖特项目，对中国学生学者采取更为宽严的政策，和平隊重返中國，以及是重開美國駐成都領事館，以及是中國駐休斯頓領事館。中國真的會試圖避免和美國重大的對抗，因為2020年中國在外交領域遭受了一些嚴重挫折。朱志群表示，新冠病毒的疫情真的是傷害了中國的形象，很多國家是責怪中國不透明，在壓制病毒擴散方面做得不夠的時及時，而與此同時他還說中國亦都取得了一些外交的成功，比如是和歐盟簽署了一項貿易協議，並且加入了涉及到15個國家的貿易條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金斯德認為，美國和中國的聲譽2020年都是蒙受了損失。他說，中國遭受了挫折，這是因為大流行病在新疆和香港不斷升級的打壓，戰狼式的外交風格，他的感覺就是中國的作為而非外部的批評，而是中國2020年所遇問題的核心原因。中國目前正在試圖通過向幾個有需要的國家出口新冠病毒疫苗來彌補一些聲譽損失，然而中國公司製造的疫苗還未有在全世界範圍得到普遍接受，影響了北京分發疫苗的努力。金斯德說，考慮到中國疫苗的有效率明顯較低，一個大問題是不單止是全世界，就是在中國境內它的需求到底是能夠有多大。朱志群說，顯然中國是希望改善它的國際形象，向發展中的國家提供疫苗以及是其他的醫療支持，將會幫助加強北京的全球聲譽。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達斯古普塔在華盛頓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更改，新冠病毒疫情迅速蔓延引发的武汉封城一周年的时候，世卫组织派出的专家组一行十几人抵达武汉，准备就新冠病毒的来源展开调查。围绕今次经历一波三折之后的国际调查行动，中国当局和世卫组织在疫情的初期的应对表现，以及世卫组织和北京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再次进入了世界舆论的聚光灯之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场大瘟疫在世界100多个国家
造成嚴重公共衛生災難之後 COVID-19 病毒的來源和疫情之初的早期應對一直是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家一直要求世衛組織派專家去到實地調查新冠病毒的起源，美國還主動提出派出流行病學家和病毒專家到中國協助調查，但北京方面以種種的理由拒絕拖延。武漢肺炎疫情爆發已經一年多，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範圍內報告的病例正是接近一億大關，死亡病例超過200万，其中美國受害的最嚴重，累計確診逾2500万，死亡42万有多。疫情對於美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多方面產生了巨大衝擊和深遠的影響，正是因為如此，美國官方和民間極為關切疫情的由來和疫情失控的原因。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他的卸任前一日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說，他不確定新冠狀病毒大流行是否始於武漢一家實驗室的意外洩漏，但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目前所有的證據表明新冠病毒疫情起源於中國。上個星期五，時任美國國務卿的蓬佩奧在一份聲明之中提到，武漢的病毒研究所數名研究人員在2019年的秋天，就是首宗確診病例之前出現了與新冠肺炎以及季節性疾病一致的症狀。蓬佩奧說，武漢病毒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石正麗曾經公開表示，該研究所員工和學生在相關病毒方面零感染，而新的信息就令人質疑他的說辭的可信度。蓬佩奧還表示，新的情報顯示該研究所的研究人員早在2016年就開始研究一種蝙蝠身上所攜帶的冠狀病毒，該所2020年1月聲稱那個病毒和導致當前全球大流行的新型冠狀病毒的近似度達到 96.2%。 蓬佩奧還提到，武漢病毒研究所和中國軍方在出版以及機密項目等的方面的合作，他稱該研究所自從2017年起為軍方做機密研究，包括動物實驗室。蓬佩奧敦促世衛組織的調查人要求中國當局就上述問題作出解釋。世衛組織專家一組的一名成員說，他期望此行獲得病毒來源的細節和新的訊息，但預期不會得到所有問題的答案。而中國當局稱，這次世衛組織專家組的中國之旅定性為到中國來到考察，和中方科學家就新冠病毒溯源進行聯合的科研合作。1月14日，世衛組織組抵達武漢，開始為期14日的防疫的隔離，並且在隔離之中度過1月23日的武漢封城的紀念日。在深圳工作的武漢市民張海去年春季以來一直向武漢市和湖北省政府問責，他認為地方當局隱瞞疫情導致他父親染疫身亡。張海對美國之音表示，武漢瞞報疫情的受害者家屬正是在度關注世衛調查組的動向，他敦促世衛調查組成員能夠抗拒誘惑，本住良心來到做好調查的工作。前台灣行政院衛生署長、財團法人生物科技發展中心董事長陶醒哲對美國之音說，他擔心世衛調查組會幫助中共掩蓋真相，而且事隔一年之多，很多證據已經銷毀。陶醒哲又說，不然的話他們為何要在一年之後才被人去看呢？而且還拖拖拉拉拖遲了，顯然裡面有鬼。2020年1月28日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在北京對譚德塞說，他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了中國的抗疫工作，但是並沒有報導提及譚德塞看來並未追問為何中國官方早先說的沒有人傳人的證據幾日內就發展到武漢封城、湖北封省、新冠瘟疫侵害了全中國大部分省份的地步。法學博士劉四新趕在武漢封城前返回老家湖北的襄陽。劉四新對美國之音說，公曆元旦媒體連篇累讀播報8名武漢人發布不實疫情的訊息，導致很多中國民眾忽視了武漢 的肺炎造成的危害，在立月28号就是1月22号那天，他在襄阳理发师和顾客都没有佩戴口罩，直到武汉封城之后他才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但是那个时候病毒已经从武汉扩散到中国各地和全球很多地方了。他说当时医生并没有更好的手段，那个就是只有封城来到切断交通。谭德赛是世卫组织说并没有必要实行旅行的禁令，当时从武汉流出了很多人，不单只是流向大陆其他的城市，有很多人飞到其他的国家，主要是中国人，但亦都有少部分在武汉的外国人，这些人里面肯定有人感染的。2020年1月31日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停止中国到美国的旅行，而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拖延到3月11日才宣布全球疫情大流行，当时新冠病毒已经散布到100多个国家，虽然是这样，世卫组织还在推荐各国效仿中国了不起的成就来到控制疫情，同时中国官媒报道宣扬世卫组织的独立性不应该被质疑。在2月初世卫组织执行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会议，谭德赛在会上面重申他反对旅行禁令，并且表示中国做得非常之好，保护世界免受到病毒的影响。他又说在中国之外的任何地方染病的几率都非常之低。到了3月17日和26日谭德赛和习近平在他们之间的信件往来之中，对于对方领导抗疫工作取得的成就互表高度的赞赏，前者由于他对北京关于疫情文宣的推崇和紧跟而被很多中国网民戏称为谭政委或者谭书记。4月15号原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克劳蒂亚罗塞特发表文章批评谭德赛以及他的团队，指责他们打着世卫组织的旗帜为北京的谎言抵赖和宣传粉饰太平。文章认为特朗普政府决定在审议世卫组织严重管理不善并且掩饰疫情当中扮演的角色期间暂停资助正确的，要求世卫组织整顿他的恶劣有具误导性的行为，停止向中国叩头，这些不单止是为了美国，也是为了全世界做一件重要的事。这篇文章认为世卫组织关于这次疫情的三个阶段就是误导了全世界，它的伤害已经达到了造成全球疫情大流行的规模。美国驻中国使节馆的网站全文转载了罗塞特这篇文章，文章的题目是该系调查世界卫生组织灾难性的公共失败和内部腐败的时候了。在4月16号香港苹果日报报道引述时事评论员刘瑞兆的分析，说中国金钱外交换取扶植谭德赛加入世卫亦都有迹可寻。分析指假若中国好似美国大举承担世卫预算，或者直接向世卫捐赠出大笔的水币，那笔钱将会落入世卫大金库里面，不会落入小国的口袋里面，因此中国不如直接将钱给小国以促进双边的关系。这篇报道表示谭德赛之所以偏袒中共，一切由冯陈富珍上位开始。苹果日报报道，熟悉中国政情的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指出，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及总理温家宝实行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同目前习近平的亮剑外交、战狼外交不可同日而语，形容陈冯当时的背景是一支中共的指挥棒，谭德赛背后是习近平的一把剑。6月1日美联社报道说，有世卫组织内部的录音显示，该组织官方官员在疫情早期公开夸赞奉承北京当局的目的是想吐出更多疫情信息和资料，他们在1月6日的会议上面抱怨中方并没有分享足够的数据来到评估病毒的人际传播强以及对世界其他地区构成的风险。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曾经多次对外国政要夸耀他领导的疫情应对，去年3月17日习近平同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的时候强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方始终本住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有关国家通报疫情的信息，包括第一时间发布病毒的基因组序等的信息，毫无保留地和各方分享防控和治疗的经验，并且已经尽己所能为有需要的国家提供支持和援助。2021年1月18日世卫组织 委派的一个独立专家评估小组发表调查报告，批评中国和世卫组织应对疫情不当。这个研调的新冠大流行预防及应对问题的独立专家小组表示，对中国发生的危机初始进行评估，表明当时本来有可能对疫情正后取得更加迅速地采取行动。该小组在提交给世卫组织执行委员会的第二份报告之中表示，当时本应该在可能传播的所有国家立即采取压制的措施。该专家小组表示，很明显中国的地方和国家卫生部门一月本来是应该更为强有力地采取公共的卫生措施。该报告还批评了世界卫生组织在危机开始的时候拖延了脚步，并且指出这个联合国卫生机构直到2020年1月22日才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而且该委员会未能够同意将疫情宣布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些是最高级别的警报。直到一个星期之后的1月30日该委员会才同意这样做。这个独立小组由前新西兰总理克拉克和前利比里亚共和国总统埃伦·约翰逊·瑟里夫担任共同的主席，包括成员是美国、法国、英国、墨西哥、印度、哥伦比亚以及中国等11位专家，中国代表是防疫专家钟南山。这个独立的专家小组的使命是调查全球新冠疫情的处理的方法，推动世界卫生组织进行改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这个月19号在回应日本记者就这个报告提出的问题的时候，引用中国防疫专家的话进行了辩解，并且对中国政府处理疫情初期的表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坚称中国对疫情早期的处理为抗疫赢得了时间。他说中国作为最早拉响全球抗疫警报的国家，面对人类前所未知的新型的病毒，即使在当时信息做不全面的情况之下，当机立断果断决策，坚持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为抗疫赢得了时间，减少了感染和死亡。这样的成绩得到了世界所有国家的科学家和医学专家的认可。目前中国东北、华北等一些地方的人正是面临新一波的疫情的反扑，封城、封路、封门等中国特色的强制措施再现。湖北籍的法律人刘四新指出，集权专制的中国和崇尚自由民主人权的欧美国家对疫情的管控模式很难相互照抄。他认为台湾和日本的政府主导民众自觉防范的成功经验值得各国的借鉴。关于世卫组织和中方的关系以及新冠病毒溯源的问题，华春莹表示中方将会继续支持世卫组织发挥关键领导作用，他们亦将会继续和世卫组织密切沟通合作。他们呼吁其他国家亦都给予世卫组织相关工作坚定支持和必要的协助，同时他们坚决反对将有关溯源问题政治化，因为这些无助于国际社会的团结抗疫。谈到疫情问题政治化，台湾财团法人生物科技发展中心负责人陶醒哲表示，世卫组织受到中共多年的干扰，很多部门被中国的官员把持，台湾在这次防疫治理方面虽然积累了成功的经验，还是被排除在世卫组织和世界卫生大会之外，这是典型的公共卫生问题政治化，违反人道有害于人类健康的事业。这位台湾执政党民进党政治人物指出，鉴于美国拜登新政府重回世卫组织，他呼吁这个联合国机构进行大力改革和重组，接纳台湾为会员或者观察员，并且避免将来再次发生和处理新冠肺炎不力这样的严重的失误。就在蓬佩奥卸任前分享有关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情报之后，世卫专家组在武汉展开溯源的调查，舆论目光再度投向武汉病毒研究所和 P4 实验室之际，一篇来源于官方新华网的文章在中国网络刷屏，文章题目是热搜爆了，这个美国病毒基地藏不住了。1月21号发表的这篇文章写着，被华春莹点名的美国病毒基地德特里克堡冲上热搜第一。中国外交部至少四次呼吁美方讲出德特里克堡基地的真相，中国教育部多次质问美国政府关闭德特里克堡 美军生物基地的原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提出的质问包括美方能否开放德特里克堡，以及美驻海外的200多个生物实验室接受世卫组织的调查呢？美方能否在这个问题上面做到公开透明呢？给美国人民、世界人民一个交代呢？以上是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